谢谢陶露的分享。今天因为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上了以色列，所以好像前半部大家蛮紧张的，因为做了很多往常没有做的事，祷告的分配、读经的分配，或许都不太适应哦。好，还有一个礼拜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侧耳。其实侧耳要干什么？要听。听我们常常讲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听有一个字大家很认识的，是希玛。但是这个字呢不一样，今天我们的字是哈阿兹努。所以有光说听其实是有两个词哦。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唱歌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？你可能会有特殊，有一些歌你比较觉得很喜欢，为什么你会想喜欢这一首歌？或许是它的旋律很好很美，或许是它的歌词很打动你的心，你就很喜欢反复的去听，听到最后你就把它背起来了，然后或许有时候那个诗歌就会很自然的就浮上来在你的脑海里面，因为你听太多了，它真的是会反复，你没有特意去想它，它会就出现了。以前我们在乐团里面练习的时候，团练很苦的，就是一直在反复那些旋律，然后我发现那些旋律都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我的脑海，我不想要它在我里面响的，但是它还是继续在那边回响回响着。今天的这首诗歌，神要摩西写给百姓。刚刚姐妹说他们至今在安息日还是有读，是的，这个他们守住了。他们把今天的32章分成6段，然后每一个礼拜读一段，一二跟六讲的内容，刚刚大家看了以后，他们这内容很不错，但是呢三四五的内容就读起来好像比较很扎心。但是至今犹太人他们仍然在会堂里面每个安息日守住了这个吩咐，认真的攻读。如果这个歌是给我们的，我们喜欢唱吗？喜欢啊，感谢主。会唱一二节、第六节、三四五节跳过去。整首歌都是给接受的人。好，他为什么用了两个不一样的听字呢？据说这个侧耳听的这个侧耳哈阿兹努，他是靠近天。他说诸天侧耳，好像是摩西他整个的氛围已经他靠近天，所以他对他靠近的人就说用这个字。那比如说在我旁边这一位，我就可以用这个字。那坐在后面的人，我可能要跟他讲希玛，在远地方的，这个有一蛮有意思的。有人是说可能摩西知道他已经要离开地上的生活了，他靠天很近。又有人说摩西他传递了妥拉，整个妥拉他就是行在天堂的天上的法则，所以他整个的氛围是天上的氛围，他是靠近天上的。所以他在这边用了两个字，有点分离哈，不一样。侧耳听，或者是对地说许马地亚，你也要听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呼天又唤地的，因为妥拉教导我们，当你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至少要两个以上的证人。那这个时候摩西招了两个证人，就是天跟地，所以不会消失的证人，永远在那里为证。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也一样，他也招了两个证人，他也呼天唤地，在以赛亚的一章第二节里面。而我们知道，我们说希伯来思想，天跟地，灵里跟物质，一定是合一的，不是分开的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，在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。天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，是他的妥拉完全运行的地方，不是我们的意思，是神的妥拉完全运行的一个地方， 属天的。那地他却给了世人，给了他的所造，按他形象所造的世人。不过呢，虽然我们在地之中把妥拉行出来，这个行为是不可少的。如果我们想要很多在天的生活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，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妥拉活出来了。把妥拉活出来，你就是在实行天上的法则，就浸泡在他的话语。当我们更多浸泡在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更多在天里面了。当摩西提到他说我口中的言语，摩西这40年来一直让神使用的就是传递神的话，从他的嘴巴里传出神的诫命，传递神的心意。前面几堂我们也学习到，其实摩西好像已经跟神合一了，他也好像预表了耶稣，他只说神要他说的，他只做神要他做的，已经是跟神合一了。所以他的教训其实很多都是神他自己的心意。刚刚姐妹也为我们分析到有几个词很有意思，他说他的话呢，他的教训，他的言语，他用了四个，一个是雨，一个是露，一个是细雨，一个是甘霖。这个是绝对是人生产不出来的东西。当然最近科技发达，也有人他们会有人造雨，但是呢这一些其实是神所赐的福，是你没有办法去、哦、我很努力我就生出雨来，我就生出露来，我就生出甘霖来，这是人没有办法生出来的，是神所赐的福。我们回头来看一下生命记的11章，13到15节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，他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。以前不会觉得啊，下雨就下雨，天自然现象，可能只有种田的人他会觉得很开心，只有管水库的人他觉得很开心，不能缺水啊，没有雨的话稻田不能生长，菜蔬也不能成长。那这到底是不是偶然呢？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他所造的，一切都是神他所管理的，这是跟邻里有关系的，是神所赐的福。如果我们活在神的福里面的话，这一切都会正常的运作，秋雨春雨这会正常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作。露，华人讲一枝草一点露，有没有？台湾是怎么讲我不知道，其他一枝草只要是有一根草在那里，它一定会有一滴露。神不偏待人，他的话给每一个人的一枝草一点露，他一定滋润你，他不会挑过、啊、这根草我别给了，我就给别的草，没有，一根草一点露。还有呢，他说细雨，刚长出来的嫩草，如果你用很狂风暴雨去打它的话，它可能很快就歪了，连根都出来了。神说他的话像细雨，有些人细雨的时候他不喜欢打伞，他说啊，好舒服哦，就好像喷雾一样很滋润，是这么的呵护，是这么的温柔，这是他的话。甘霖，甘霖就是 干旱之后所下的雨是及时雨，已经很枯干，你都看到那个土好像分裂了，已经缺水很久了，土壤都干了，但是呢这个时候下来的雨，哇，不要说地土，我们很渴的时候，当你喝到一口水，你是不是觉得哇，终于又活过来了。我种的草，哦不是草了，种一些植物，有时候出门没办法浇水，它也是慢慢慢慢好像诶，我想它可能不行了，但浇一点水，它好像又活过来了。神的话就是像甘霖，它会让我们复苏，让我们活过来。但这些呢跟人给的是不一样的，雨露细雨甘霖不是人可以造出来的。摩西一开始就告诉他们，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话，我对你们讲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内容。而我们所信的神呢，每次搬出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，这是他立约的名。好像你去签约的时候，你有好多颗印章啊，你要挑一颗去盖，然后那一份契约以后就只认你那一个印章，是不是？你拿别颗，你去开一个银行口座，你用这一颗去盖，然后你下一次你拿了别颗去领钱，你领得到领不到？领不到的，他认你那一个名，他认你那个印。当提出耶和华的时候，就是提醒我们，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，他是跟我们立了什么样的内容的约的神，千万不要忘记。好，刚刚讲到滋润带来生命，使万物复苏，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也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。三章五到七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五到七节，保罗为什么讲了这一番话呢？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分裂了，分党了，结派了。有人说我是属于这个人，我是属于亚波罗，然后有人说呢，我是属于保罗的，他是我们的大使徒。然后呢保罗就说话了，我从第四节读哈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只有神能够叫人成长生长。在晚间他就默默的开始静静的，这个植物就开始成长。只有神的话，陀拉可以叫我们成长。我们可以浇灌，我们可以撒种，但是只有神叫它成长。今年我尝试了一些新的事情，姐妹有给我种子，然后我就撒了。这个种子长得还蛮快的，但我发现呢，它同样一个盆子，同样给我的一批种子，但是呢，撒了以后，为什么它长的速度不一样？长得大小不一样，刚开始是大概两公分一个高度，之后呢就参差不齐了。我就觉得那个如果能对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跟动物能对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可以问问他，我跟植物能对话的时候，我也可以问问他，你为什么长得比较快？我想他可能比较积极一点吧，争着长。他真的是他就想我要长大，我要长大，大概是这样吧。他就真的是真的有高有低啊，长得不一样。神说只有他能够叫人成长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之后啊，其实我在四月的时候，我尝试用叶子去插，他们叫叶插， 我不知道正确的讲法，它就是插，然后让它能够长出根来。那我插的这个植物呢，它是会有球根，所以我插进去以后，它慢慢的叶子就枯干了。那我上面完全看不到什么，我觉得它好像死了。我插了三片叶，两片在一起，一片是一个，第三片其实我想放弃，我说这两片应该 OK 了，但是还有一个盆子空着，我就插插看吧。结果到最后呢，那两片在大盆的，他们只是叶的枯干，我一挖下面什么都没有，根也没有，然后那个球根也没有，我想叶子都枯掉了，大概不行了，我就放弃了。然后那个小盆它还是绿的，所以我就放着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，也有一些黄掉了哈，但它还是绿色，我想那应该活着，我就把它挖下来看一点点，看一下下，诶，长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球根，真长出来了诶，就像一个鱼鳞的那个，比那个再小一点点吧，圆圆的。诶，我赶快把它埋回去，我希望它长出来，因为它现在是其实还不见天日，还是在土里，还在土里，所以我要等它自己冒芽出来才可以。不过我相信它活着，所以我埋回去了。来，左盼右盼，从四月底一直到发现球根是七月，我想八月它该出来了，没有，就到这个月才出来了，就两个小很小很小的芽。因为以前我种过东西，没有活，所以我就觉得蛮打击的。好，这个芽长出来了以后呢，其实它不会在这里停止，我必须要继续浇灌，我必须要继续照顾它，它花了五个月才长出来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发芽的程度快慢不一样，但是继续浇灌是需要的，继续浇灌，继续浇灌，能够叫它成长的是神。那这个营养是什么呢？神的话，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营养，人的话或许多少有一点帮助，但是最强的养分是神的话，要规则的吸收，要让这个信心，对我们人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来说，就是说信心要成长，里面的人，灵人要成长。犹太人常常形容他们的神是磐石，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常常读到。今天撒母耳他也提到，其实他也在他的22章里面也提到神是磐石。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知道他指的磐石就是耶稣，是我们的磐石。单单在生命记的32章的13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磐石是怎么样的磐石。曾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这个磐石出水供应他们，喂养他们。但是呢，在这首诗里面13章，他说他可以从磐石中取到蜜，可以从磐石中坚石中吸到油。哇，你从耶稣里面，从耶稣，从妥拉里面，你可以得到蜜，你可以得到油，真的是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他是我们的坚固的保障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如果我们上了以色列去沃玛萨达，我们就知道这么大的磐石，他是我们的依靠，他是不动摇的。这是他们对神的认识，他们常常提到是磐石。那提到神的名之后呢，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对待他们，曾经为他们做了什么事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中东立约，如果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学习他说中东的立约的内容的时候，他先这个名字列出来，然后我曾经为了你们做了什么事情。那在这里提醒他们，我是怎么样主动的来寻找你们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主动去寻找神， 是神来寻找他们。华文说他耶和华遇见，但是呢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去寻找，去找着他们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是愿意跟随神的。他们幼年的时候，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愿意跟随神。神说我主动来找你们，我与你们立约，但那个时候你们也跟随我，那我保护你就像眼中的同人。眼睛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构造，如果有人一个手指头要靠近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会怎么样？就闭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故意的，那个是一个很自然反应。甚至呢，有人说，你知道我们打喷嚏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吗？好笑吗？真的，我们打喷嚏，下次你注意看看，打喷嚏的时候眼睛其实是很紧闭的。为什么？打喷嚏的时候你用的劲是很大，如果你没有闭上眼睛，的眼珠子会跑出去的。真的是这回事哦。那你大家刚刚蛮惊讶的，就是说你打喷嚏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意识到你竟然是闭上眼睛的。这是神的设计，让你很不知不觉中你在保护你的眼球不要跑出去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看一下那个诗篇121篇，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一处经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庇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只有八节的这个诗篇，他一直在讲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帮助，帮助，帮助，从哪里来？从耶和华来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是我们的保护。那保护者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眼皮，保护者的希伯来文眼皮，很有意思哦。那我们是他的同人，你不要讲神就很自然就保护了，他是这么样的保护我们，你不用刻意，就像我们自然的反应，神是保护我们到无微不至的。他在旷野用火柱用云柱包围着他们，保护着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这是我们的神。神说我是这样子带你们的，我寻到你们，那时候你们一无所有，那时候你们不属任何人，我把你们带来归给我。然后神按以色列的数目定疆界，立定万民，他的心中他的约名，以他们来定疆界。巴别塔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想说神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要让他们建那个塔很高，然后让他们分别言语而已，为什么就不把他们通通灭绝了？也有这个方法是不是？但神没有，神把他们打散而已，把万邦列国还是留下来了，神没有灭绝他们。那么在这40年里面，神怎么带他们？我们一直学习妥拉，我们应该很清楚，神训练他们，神引导他们，神把他自己的法则，把他的话给他们，好像鹰搅动巢窝，有时候那个小鹰呢，它在那个巢里面很舒服的，他们不会想要去 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飞，或者是有一些动物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可以游泳，但是他们不知道。那有一天，这个母鹰呢，或者是其他动物，他知道他的孩子，他的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突然从我们用鹰来讲，从巢里或许就推他一把。推的时候怎么办？他就掉下去啦。小鹰不得已，他当然是要扇动他的翅膀了。但是呢，母鹰是不是目的要他掉下去？不是，他从下面，他接着他，让小鹰蹭在他的翅膀上面。我也听过有些动物是把他的小动物就推到水里，然后他就开始游了，他就发现我可以游泳了。你没有下去的话，你不知道你可以，但是神知道可以，所以他是这么样的引导他，他是这么样的来训练他们。神给他们最好的，神给他们乘驾地的高处。我们的经文里面好多处哦，都讲到地的高处。我就一直在想，地的高处有什么好？是不是看得比较远一点？人都喜欢更上一层楼嘛，华文不是很多成语嘛，更上一层楼，越高越好，是不是？乘驾地的高处。要是去 Google 一下的话，很多都是讲地的高处。那在这里，在第十三跟十四节里面提到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中的土产。这里其实呢，你想他们四十年吃的不是都是玛瑙吗？哪里吃到蜜了？哪里吃到其他的好那些牛的、羊的、上好的麦子？这些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呢，这里也有一些是跨到预言部分，这些是在所罗门的时候，所以地的高处也有人，也有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解释是地的高处在这里指的是以色列，以色列这块地，所有的地当中，神看以色列是地的高处，是美地。或许人觉得，哎，这里风景好，我喜欢这个国家，我喜欢这块地，但是在神的眼里，以色列是他所拣选的，是这块美地。神亲自喂养他们，给他们妥拉。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别国他都没有这么待他们，没有如此对待，只有对他的约民是如此。好，神讲完，我是这样子对你们。反过来呢，百姓是怎么报答他的？百姓抛弃了神，离弃了神，转向别神。神是伤心的，因为他们背约了。神有没有反应啊？神还是必须要反应的。刚刚姐妹说她预备这个的时候，把《生命记》整个又读了一次哦。其实整个以色列的，你讲历史或是他们的经历，你可以从《生命记》这一本书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那么再更浓缩呢，就是进到32章，这个是浓缩版了。整个，那么我们在说整个塔纳，就是整个旧约圣经到底在讲了什么呢？再讲更明白一点，就是神与人立约，立了一个婚约，神爱他，神爱他的百姓。后来呢，百姓背约，背约之后，神的话就临到他们，他们必须要被赶散，必须要被掳掠，分散到地极去，流离受苦。但是呢，神有没有抛弃他？没有，神还是让先知去预言，让他们悔改，悔改，悔改，再次回到神的里面， 给他们一条路可以走回来，就是这个循环。如果用很简单的话来讲，整个的旧约圣经真的塔纳赫就是这回事，神与百姓立约，神爱他们，神供应他们一切，但是呢百姓被约行淫，所以神的话临到他们，他们就被打散受苦流离，神又给他们一条路让他们悔改，要他们再回到里面，一直是这个的反复。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旧约所在讲的事情，没有那么复杂的，就这回事。好，那么在这一32章里面，神发怒了，神惩治他们，使他们承受被约的后果。被约是有后果的，被约的后果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分散远方。仇敌不要搞错啊，是我放手你们才能够达到，你们才能够掳掠以色列啊。仇敌不要以为说哦，神离弃了以色列，神不要以色列了。当今很多人是这么想的，神与以色列的事情结束了，了结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，14章26-27，我只截录这两节哈，如果大家回去以后有时间可以看完整一些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。我先读到这里。神没有要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，神没有灭绝他们，神没有不要他们，他一直的心就是要他们回来。以法莲啊，他对以法莲，对北国以色列所讲的话，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，这是神的属性，他会管教，做错的百姓也要承受后果，承受痛苦，但是神没有离弃他们。所以仇敌绝对不可以狂妄，以为是我们很强，是我们打倒他们，不是，是神放手，是神交出去的。好，我们回到生命记的35，对不起，32章的35节、36节，他们施脚的时候，深渊报应在我，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，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后悔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深渊报应在神，在管教之后，神仍然还是看顾，神还是看顾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一样的？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其实是不太合圣经的，或者是完全不合圣经的，我们自己以为好像是这样子，但是呢，神的心我们实在是需要去琢磨。学习妥拉可以读到神的心，他的每一个属性，从他给我们的法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。不要忘记他的话像雨，像露，像甘霖，像细雨，是滋润我们，是栽培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长。那进到43节哈，最后一节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 敌人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这首歌就结束在这一节里面，告诉我们神至终要做的事。其实在这整章这首诗里面呢，当中有一些是预言到末日的，有些是关于末日的，我们今天没有碰触到，是末日的一些将发生的事情，在这里摩西也把它表明出来。讲完之后呢，44节，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我们华文是写了约书亚，但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，他其实是写的他原来的名字，也就是何西阿。似乎神在提醒约书亚，这个时候的你，当摩西离开以后，他要来带领百姓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曾经，你过去是何西阿，但是现在你是约书亚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他的名字的意思跟我们讲的耶稣亚是一样，就是耶和华拯救，他要带领这群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美地。这是一个很整个犹太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的缩影。一个领袖面临死亡，至终约书亚他也会离开百姓。很可惜的是，很多的历史常常是重演重演，反复反复。当这个时候，摩西跟约书亚一起在百姓面前把这个诗歌念给说给百姓听。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第二章，第八节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视为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哀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其实跟刚刚发生的我们在读的《生命记》，很多很多都是一直在反复，这个模式一直在反复。在听摩西这首歌的人，其实已经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已经不是那一群死在旷野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代出埃及的已经死在旷野了，应该是这么讲才对。第一代出埃及的已经死在旷野，因此这些都是在旷野以后出来的新生一代。所以摩西叫他们，你们可以去问你们的列祖，问你们的父亲， 告诉他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问他们，这父亲就可以告诉这新一代。那么到约书亚的时候也一样，哎，百姓又不认得他们的神了，这是很忧伤的一件事情，是很不好的恶性循环，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。弟兄姐妹，这首歌是给谁的呢？给谁的？我们会说好像，哎，给以色列人，没有错。只是给以色列人吗？请大家看《生命记》的三十章，哦，对不起，是三十一。三十一的最后一节，三十一的三十节，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，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，没有错，是给以色列全会众。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的话，在新约的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所谓的教会，他所翻成是教会的，他原来应该是什么？我们在新约圣经也会看到很多教会、教会、教会、教会。你在旧约里面绝对看不到这个词，是什么字？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他把所有的以色列全会众，通通用教会这两个字代替了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几次的教导我们都提到了，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跟以色列是不一样的，以色列全会众讲的就是你啊，讲的就是我。以色列全会众就是教会，虽然教会自己不承认。这首歌是给我们的。摩西语重心长，语重心长。我们最后来看四十六跟四十七节，希望再一次的勉励我们，回到《生命记》的三十二章。当他跟约书亚把这个歌说给百姓听以后，他自己又说，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一样的，在《生命记》的三十章，十九、二十，同样的话，摩西其实之前也已经讲过了。三十章的十九、二十，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陀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学习了这么长的时间，陀拉是生命，陀拉是神的话，是训诲，是教导。陀拉，如果我们说是神的话，神的道的话，那么道成了肉身，他就是耶稣啊自己。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陀拉不要了，律法过去了？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受了这个翻译的害，因为他用了律法这两个字，他是训诲，是教导，他是滋润我们的，他是叫我们成长的。我希望最后摩西的这一段话真的是勉励我们，我们要爱他的话，行他的话，这就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，这是神所要的。好，请大家最后再跟我看一处经文，何西阿书八章。八章十二节，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就是虽然他是对北国以法莲所写的哈，但是不要忘记神也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常常是有选择性的，我要这条，这条好，那条不能守，这条不错，那条太难了。神为我们写的每一句话，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干涉。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的话像露水吗？一根草不是一只草一点露吗？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是给我们的。因为我们真的是爱他的话，就像我们在吹角节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苹果沾了蜜，他的话就像蜜一样甘甜，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的。要爱他的话，他的话是我们的生命。感谢主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打开。主，今天求你的话就像一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你也叫这个种子生长发芽茁壮，能够叫我们成长的乃是神。主，我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或许我们有人快有人慢，但是每一个都是你的宝贝，每一个都是你的同人。主，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谢谢你在这个安息日的早晨把你的诗歌来教训我们。愿你的话被高举，你的话立定在天不动摇。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满心的感谢是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，阿门。